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佐农请把其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二十一度母赞二十一度母赞呢是对于这个观世音菩萨化现的这个度母啊赞叹，那么赞叹呢，是以度母本具的功德，如是的宣说的方式来进行赞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个赞叹呢，就是说，比如说赞佛或者赞菩萨这些赞叹文呢，其实就是，就对于就说是这个真实具有的功德如实的宣说，这个呢就是一种赞叹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里面没有这些这个夸张的成分。没有什么其他的虚构的成分，如实的宣讲他们的功德，那就是一种这个赞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赞叹呢，是有升起信心的必要性，也有让我们随学的必要性。世间也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应赞的地方呢，必须要赞叹；对于应该呵斥的地方呢，应该要呵斥。如果对于应赞的不赞叹的话，大家也不知道了，是该随学。那么如果对于应呵斥的不呵斥的话，那么也不知道哪些该断除，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需要赞叹，有的时候呢也需要这个呵斥。但是上师就当上师仁波切在讲法的时候呢，就说呵斥的多一点就说是赞叹的少一点，就是这样的。那这些呢就说是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讲的话，一方面来讲的话正在学习这个调伏烦恼的方法。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赞叹的很多呢，对吧？对于这些修行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会产生一些傲慢，这个必要不大，这样的。如果是呵斥的话，就容易更加容易调伏这个我执，然后呢，就是发现自己的这些过失啊等等，有这样的必要性。但对于这个诸佛菩萨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经常赞叹的话，也能够增上我们的福德，比如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去读诵赞佛偈呀，还有一些这个赞颂文呐。或者有些时候呢，如果自己有一些这个好的文采的话，好的文笔呢，也可以去写一些赞叹佛的一些这个颂词赞叹文啊，这也可以，是这样的。只不过呢，这些赞叹文呢，就我们自己写的赞叹文呢，就纯粹的从圆满自己的功德的侧面来讲就是说是表达自己对佛陀的一些功德的一种的了知吧。然后还有一些赞叹文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单单是如实的宣讲，而且它的很大的加持力这些呢就是属于金刚句比如说这二十一度母赞也好，还有一些缘起赞也好等等，这些呢赞叹文的话，一方面来讲是如实宣说功德，升起信心的我们念诵呢也有功德，还有一个呢就是讲的话它加持力很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能不能写赞叹文呢，凡夫人也可以写赞叹文但这个赞叹文呢就可以增上自己的一些福德，或者对于这个所赞叹的对境的功德呢更进一步的了知，有很多这样的必要性那么我们学习这个二十一度母赞，一方面来讲的话，学习这个二十一度母赞，平时了知了度母的功德之后呢，也应该经常的念诵，或者说念诵这个咒语念诵这个总集的这个玉度母的心咒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单独的咒语比如聚光佛母，聚光佛母的一些咒语有些白度母这些呢，有白度母它的咒语等等，也有很多这个特殊的修法、特殊的咒语。但平时呢，念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这个六度母的心咒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很多时间念诵这个赞叹文的话，那么你可以念心咒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每天念诵一遍这个二十一度母赞呢，但上次在这里面也是经常的就说如果这样念的话，自然而然的遣出很多的委员。让自己的世间的事业呢越来越顺利修行佛法方面呢越来越顺利，这些都是这个度母的威德它的威神力所加持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必然的果。所以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当然也就是平时也不会念诵，如果了解之后呢自己可以就说是念诵这个度母赞如果能够就是念得很熟悉，能够背诵的话非常好平时的时候呢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念，或者有的时候遇到比较这个危急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马上祈祷度母。这样的话，也有很多上师在这里面呢，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度母的感应，当然还有很多没有写的，没有写的其他的佛教史里面， 有很多很多杜牧的感应啊，这些有很多，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是这些感应呢，已经发生在了这个对杜牧虔诚念诵、虔诚祈祷的这些人的这个身上，啊，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感应。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也是经常啊非常诚心的祈祷的话，这些感应呢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念诵这个咒语也好，或者说祈祷这个诸佛菩萨也好，念杜牧赞也好。然后这个关键的要素呢，就是这个很虔诚的心，完全就是说是这个相信虔诚的一种心去这个念诵去祈祷的话，这样比较容易发生这个很多的感应和得到很多明显的加持。这些呢都是这个很重要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怀疑啊，带着疑惑去念诵的话，虽然念诵呢它也会种下很多很多的一些善根啊，也能够得到一些加持，但是呢就是很明显的加持呢不一定马上能得到。或者说我们带着这个怀疑，带着这些这个这个染污的怀疑心去念诵的话，在我们所修的善根当中也夹杂了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所以以后呢这些善根成熟的时候呢也会附带成熟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这个不好的一种这个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发现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修信心很好，有些时候呢就是突然就是莫名其妙的产生一些邪见啊，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反正这些来讲的话，对于凡夫来讲可能就是说完全不夹杂这些也很困难，但是呢我们就尽量的就通过闻思，然后呢就闻思修行嘛，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怀疑啊邪见啊啊通过这些理论啊，通过在这个听闻尤其是思维产生定解，还有呢就通过观修等等，逐渐逐渐的就把这些这个怀疑的成分邪见的这些东西的慢慢的铲除，是这样的。它的邪见的根特别的深啊，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通过一些文思的话，它可以压制一部分啊，让它就这段时间当中可能不明显，但是呢它的根还在。所以有的时候它就是它有的时候就说是一个空隙它就出来了，就开始又开始升起一些邪见怀疑啊，这些我们就慢慢来啊，就这个对于凡夫人来讲呢完全不产生这些呢也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道友就是说，哎，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就产生了，压都压不住，是这样。我自己是不想产生邪见的，也不是想产生怀疑，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就没办法控制，啊，他就是自己就冒出来了，是这样的。当然，这些对这些来讲的话，它是以前的一种邪见种下的邪见的一种，因的一种果吧，是这样的。它这种果的话，如果自己不是这个自主的产生呢，这个过失不会太大。是这样的啊，这个过失不会太大，因为他必定不是说自己愿意去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邪见，是这样的。那过失大不大呢？不会太大，但是呢，会不会有影响呢？影响会有一些，哎，毕竟他不是这个和法界实相相应的，这样一种清净的善心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些忏悔啊，就按照这个无光尊者的教言啊，大圣上师以前在这个小甘露丸的这个文章里面也写过吧啊，有的时候我们产生这些。这些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呢，马上就想，这个是，这个我着魔了，然后这个不应该是产生这样一种念头。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升起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这个过失马上就清净了，这样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窍诀吧。哦，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在这个祈祷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夹杂啊，是这样的，不要夹杂这些这个很多很多不好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在告诉我们在修法之前呢，他需要调整自己的身与意。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把语言调整到最佳状态，尤其是把发心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每天都这样训练，每天都要训练。如果这样训练的话，我们相信当中的这个种子呢就越来越少，因为自己是有针对性的去对峙了啊。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做某件事情之前，就是这个刻意的去想啊，今天我千万不要升起什么什么什么心，有这样一种刻意的一种这个对峙的话，他这个在这个做事情过程当中，这种力量他也会有一个延续啊，在一些他也会发挥他的作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发一些很猛烈的愿啊，或者说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很强烈的一种作意，也可以让我们在做这个修这个法的过程当中，很多东西就不会产生啊。如果你没有这样刻意去想的话，它可能中间就自然产生了，但是你刻意去想呢，它就是一个对峙啊，它就可以对峙，所以有些呢它就不会产生。如果经常性的这样串习的话，那么这种正念的力量那就会越来越强大，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邪见呢，还有很多种子，慢慢它就力量就越来越弱了，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所以后面的修行的话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 以前的话我们香薰都是黑的啊，没有白的这个种子，但后来呢就开始熏习了一些佛法，听一些课啊，然后一些对佛陀做一些供养啊、顶礼啊，就开始在我们香薰当中种下一些白法的种子，然后就开始这个正统的学习佛法，这个里面呢就开始比较密集方式呢，在我们香薰当中种下很多白法的种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是根本没有，后来呢就是偶尔有啊，有些时候呢听几句教研啊，听一堂开示啊，然后就开始就是零散的方式，在我们香薰的种下一些白法种子。然后呢就是说因缘成熟之后呢，比如说可能道友他加入了一些学会平台学习，就开始比较系统的学了，比较系统的学功课了，这些安排呢就开始，以前是没有的，有的时候想起来高兴的时候念几句，不高兴的时候不念，大多数时间都是忘记的。但是呢就是说他开始正式的开始有自己的念诵，每天都有念诵的，这就开始比较密集的方式在香薰当中种下很多很多的散发的种子，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始听课开始通过这个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如法的行为来听法，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种下很多的一些善种子，思维，然后就观修啊、讨论啊、考试啊，很多很多，还有很多道友在背诵一些论点，背诵这个颂词，他都是在不间断的种下更多更多的白法种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是一个这个力量的对比啊，他慢慢有的时候就开始要换位了，是这样的。以前的话是全都是基本都是轮回的因，轮回的种子。那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佛法方面的善法方面的种子越来越多，虽然是多啊，播了很多种子，但是它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熟，这个过程呢也许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在学文师在文师啊，在学啊，每天做很多善法，但是呢这个收获不大收获不大，生烦恼啊，有的时候就说是这样，还有很多。那么这个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还这些很多很多播下去的种子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还没成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的话有些时候自己也很困惑，有的时候看到别人也很困惑，是这样的你学得这么好，为什么你怎么怎么样，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烦恼，或者会有的时候我们说我闻思这么长时间呢，为什么还没有调伏烦恼，是这样的。这些呢就是说我们种下了很多种子，是这样的，就相当于这个好像种田一样，种田了之后呢，你在该播种的时候把土地翻好了之后，就把这个种子播下去播下去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时间到了之后，它慢慢就会发芽的，是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田地里面什么都没有，是这样的。还是你播了种子之后呢，还是有一段的这个成长期嘛，等待期，是这样的。随着我们播下很多善法种子之后呢，每一个善法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去做了，它都会有它的力量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是时间不到。是我们现在密集型的播种，所以说这个密集型的播种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烦恼该生的生，然后痛苦该痛苦的还是痛苦，这个力量呢好像是佛法的力量一点感觉不到是这样的。但是呢只要这批种子它这个发芽的时候，它就密集型的这个善心，密集型的这个功德就开始次第次第的都生起来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是的因就如是的果如是的因如是的果，现在我们的心中产生这么多痛苦烦恼，还有很产生这么多的一些困惑都是以前的这种这个不好的因，它成熟了，但我们相对当中它已经到了成熟的季节了，它开始收获以前的恶种子，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不好的心态，而且烦恼很炽盛的一种状态。那么佛法的种子我们闻思的有没有用呢？有用肯定有用但是呢现在还是在播种的时候，还是在酝酿成长的阶段，还没到成熟的阶段这个时候就需要继续做无论如何呢要继续做，就把这些恶法呢让它控制恶法，不要让它就说是这个继续造恶业，然后通过忏悔的方式呢把以前的这些这个恶业呢进行压服，然后呢就给这个自己播下去的这个种子呢相当于就是说是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就再精进的修法的话，它有些种子就会比较快的成熟比较快的成熟，我们的这些心就会转变就会慢慢的就看清看破轮回的这个看破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本质，然后不会再贪着了，然后呢菩提心慢慢就开始升起来了，空心呢有感觉了这样的话就是说烦恼也会不会像以前那么猛烈自己就能够找到一个对治的方法如果是以前的状态呢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现在还可以招架就是这个两三分钟或者说招架三五下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的。以前到以前的话根本什么都不想，完全就一点都没办法反抗的，是这样的。那么后来的话自己的力量散发力会越来越强劲， 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必须要也有自己的信心吧，啊，也要对善法有信心，也要对这个对修习善法的方面呢，长期的修习也应该有一种毅力，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时期啊。这个困难的时期过了之后，然后呢后面的话，这个到了这个这些善法逐渐逐渐成熟的时候，那就是这个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些善功德啊，它就会慢慢慢比较明显啊，就会相应的案例，这个小质量道啊，啊中质量道啊，大质量道啊，啊就是慢慢慢慢就开始案例这些功德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无论如何吧，有的时候就说咬紧牙关啊，要坚持啊，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时候，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以前我们老师打比喻是这样的嘛，打了很多次这样的比喻啊，是这样的。不管是以前干革命的时候也好，他总是有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的，是这样。有些人就坚持下来了，有些人就没坚持住，有很多很多有这样的情况。佛菩萨也是坚持下来了，就变成佛菩萨了，是这样。没坚持的，就像我们这些，就以前失败了，现在的话就开始重新来啊。这次看能不能够坚持的更久一点，还是证明还是这次就能够成功。这些呢讲的话，反正就是说，无论如何呢，一方面来讲，我们说以前的善根啊，这些都是起作用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可以下决心。无论如何呢，就是我要下决心来坚持修行，坚持修法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时候，这个是在播种季，以前的东西吃完了是这样，现在播的种子还没有长出来，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啊，处在这种这个青黄不接的状态，这个很多的。所以说呢，这无论如何呢，该听的听啊，该思维的思维，该修的修啊，不管有没有感觉啊，不管你是不是什么状态，不管就是说，不管是一边闻思一边烦恼，还是在猛烈的升起也好，不断的犯错也好，这个都不要紧，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是这个是对的啊，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现象啊，这个我们不用太去在意啊，因为如果太在意的话，就会更加的加深我们的一种修不下去的感觉啊，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想另外一方面，要想我们这个善法呢，它就说以后它会成熟的，是这样的。现在我正在努力的做准备。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见解正见呢，我们一定要这个确立。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度过了之后，后面的话就是要好一些了，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这个度母赞哈，第三个科判是说以诸佛菩萨依止而赞颂，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度母呢，它也是不单单是众生的依止处，菩萨的依止处啊，诸佛它也依止之处，是这样。佛陀显现上面呢，也会依止这个度母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当然是可以这样的。当然，如果说从佛陀他的一种功德已经圆满的侧面来讲，佛陀的功德已经圆满了，他需不需要再去依止度母啊？当然不需要了，他已经无学了，是这样的。菩萨呢，菩萨他自己的功德还有这个增上的，他是有学，所以菩萨呢，他自己的功德增上圆满的层面来讲，他需要依止度母的。然后凡夫人呢，更加需要依止度母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这里面有一个的情况，就是诸佛还需要依止度母吗？我们说诸佛无学的佛果哈、啊，从他自己的这个功德圆满的这个侧面来讲，他不需要依止了，他自己处于无学的状态。但是呢，如果为了利他的这个，如果是为了利他的话，为了这个就说让比如说是为了让这个大家对度母产生信心，那么佛陀也会这样当中说，我也会依止这个度母啊，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就会想，有一类众生就会想，哦，佛陀都要依止这个度母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对度母升起信心，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为了利他的缘故呢，也可以比如说有些佛经当中讲。有些就是说是为了得到观心咒的这些这个得到观心咒呢，也有一些佛陀去专门在菩萨面前去听这个心咒的这个记载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为了利他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都可以啊，就是说这个来讲呢，有些时候我们对这些问题是就会有些疑惑或者想不通啊，为什么佛陀还会依止度母呢？是这样的，在我们感觉当中应该佛陀最高最大的一个啊，度母呢可能是。说是佛嘛，但是还是好像要低层啊，我们感觉总是那样的。那么佛陀还为什么去依止呢？啊，前文讲的就是这个必要。从他的功德，在需要增上功德的层面来讲，不需要了，他已经无学。但是呢，为了利他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佛和佛之间有做一些配合啊，所以配合让我们对度母升起信心。因为对于有些众生来讲，度母的加持力特别的大，或者有些众生来讲的话，可能是这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或者说是这个阿弥陀佛啊， 他们的因缘啊，对于一些众生来讲哈，比如说这就有一群众生，他们最先碰到的是阿弥陀佛，或者就是释迦牟尼佛等等，先碰到的是佛陀。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们的因缘呢和度母最近，啊，他们因缘其实和度母是最近的。他们如果能够祈对度母生信心，如果能够对度母去祈祷的话，更快可以获得解脱。这样的话，就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他们就会赞叹度母，然后就是说我们也依止度母。然后他们这群人呢，哦，就听到这个佛陀，因为他们先碰到的佛陀嘛，对这个佛陀是有信心的，但是因缘没那么近，没那么近，所以他们就听到这个赞叹之后，他们就会对度母产生很大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说这样去修行祈祷之后呢，就很迅速的，因为这个也是，被谁度化不被谁度化，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一种因缘的，在这些这个百叶经啊，还有这些咸鱼经啊，有些时候呢是这个佛陀。他去度化的话就是马上就可以度化，有的时候佛陀度化的时候度化不了啊，就没他就对方不听佛陀的教言，但是呢就是如果佛陀手下的一个啊，比如说目犍连尊者去一下子就搞定了，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罗诃罗尊者去一下就搞定了，他就对他马上生信心了，他就愿意听他的话，就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说功德来讲可能是佛陀圆满，但是呢从因缘的侧面来讲呢，可能他们就是说佛陀的弟子和他的因缘更近啊，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说这个科判呢，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哈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科判的时候，也会产生有些道友会产生一些疑惑，那诸佛会依止吗？诸佛依止的这个必要啊，它就是这样的啊，为了让我们对这个度母生信心的缘故，为了利他的缘故，也会这样实现啊，这样。那么宋词里面呢讲呢，顶礼如来顶敬我，奉持无边尊圣行。获得无余波罗蜜，一切佛指尽一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是讲的是这个，就说是这个直接讲是佛指尽一指，但是也是说顶礼如来顶敬母。这个里面来讲的话，也是说佛陀呢就把这个度母呢当成顶祭一样来这个恭敬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就叫做这个，这个度母呢叫做顶祭度母，或者叫做尊圣这个度母，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叫这个顶祭，为什么叫尊圣呢？啊，因为佛陀呢对这个度母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尊重，是这样的，非常尊重，或者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也把这个度母呢当成顶祭一样啊，因为一般的世间人来讲哈，一般的世间人头是最高的啊，头是最高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最好的东西呢，它会在头顶上啊，这个镶在头发上、头顶上做装饰。啊，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情况，头顶呢是在整个人的身体当中最尊贵的地方、最高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呢也是不喜欢别人来摸自己的头，好像觉得对自己不尊重啊，或者是有一点这个带侮辱的啊，等等等等，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像就一般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头顶祭呢是最尊贵的，也是最高的。它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把这些我们能够放在头顶上的东西呢，那就说是说明它是这个尊贵的一种自信。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呢，它是最尊贵的，它是一个功德圆满的。那么如果佛陀呢，他也把这个度母作为自己的顶祭的话，就说明这个度母的功德呢，的确是属于那种不可思议的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尊圣或者叫顶祭度母。啊，他叫顶祭度母，是这样的，他这个原因就是这样，顶礼如来顶祭母。然后呢，就是说他这里面呢讲到的这个三个比较特殊的这个超生的功德，奉持无边尊圣行，这是第一个，获得无余波罗蜜啊，是第二个，然后呢，一切佛指尽一指呢，这个是这个第三个，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奉持无边尊圣行啊，奉持无边尊圣行。那么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这个度母呢，它可以这个胜负一切的怨敌，胜负一切的魔君啊，对于这个世间和这个出世间的所有的委员力源呢，度母都可以战胜啊，都可以战胜，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呢，他已经战胜了这些之后，然后他获得了这个度母的果位。第二个呢，他自己带了这种功德的缘故，如果谁遇到这些这个世间出世间的委员的时候，轮回在这个轮回当中，或者在修涅槃道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委员的话，一心一意的祈祷度母，念诵这个修持度母，像这样的话，也可以战胜世间和出世间的所有的委员，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众生在轮回当中流转嘛，这个有缘呢是很正常的。这个不可能任何一个众生他在轮回当中流转一点委员都碰不到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很巧妙躲开了所有的委员。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能很巧妙不巧妙的问题，而委员是发自你内心当中的这个习气，你的心上面的习气散发出来的。啊，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不是说有多善巧能够躲开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每个众生在轮回当中的时候，通过烦恼啊，通过我都会造很多的业。那么这个业呢不会在其他地方保留，是这样的。那这就保留在我们的相续当中，阿赖耶识上面。阿赖耶识上面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自己把这个业带着啊，就带着这个业去这个投生啊，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你的善业啊，就相续当中善业多呢，你不管是哪个地方，你的善业都会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他到了很穷的地方啊，有些人到了很穷的地方他还是富翁。是这样，因为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一种这个财富的这个种子是自带的，他自己相续当中就带了这个财富的种子，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他很穷呢，你即便到了很发达的地方还是穷人啊，是这样的。就他没有因为你的这个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然后你马上就好起来了，他在这个很富裕的地方变成一个很穷的人，是这样的。有些人就在很穷的地方变成很富的人，他反正就只要自己带了这个善根的话，他不管在哪儿都会遇到吉祥的事情。因为这个吉祥的东西，这个吉祥的种子来源它是自带的，它不需要依靠其他人来给它提供，这个它是自带的，这个是最主要的因。那有了这个最主要的因之后呢，然后再它也很容易遇到这些殊胜的助缘，所以这些呢就来讲很容易让它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它都能够得到一些很这个富足快乐的。而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我们造了很多的恶业，这个恶业没有成熟我们就不说了哈，没成熟了也去成熟其他的业啊，这个不讲。一旦成熟的，不管在哪个地方，它都会成熟，它没办法去躲避的，因为它是来自于内心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这个委员。所以有的时候来讲的话，是没办法，就是说是学一些能够避免的方式。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去这个通过这个度母嘛，通过信心去祈祷度母的话，它就是内心当中，它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这个祈祷度母的心是发乎于内心的。是从内心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对峙的时候，他也是从对峙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种子方面去着手的啊，是他主要从这方面去给你该压制的压制，该遮止的遮止，该灭掉的灭掉。他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从源头上遮止，所以很多事你就遇不到委员，或遇到之后呢也是这个打了折扣的委员啊，就是打了折扣的委员之后呢，你就可以大的变成轻的啊，多的变成少的，是这样的。这个他有这个作用，这个主要是自己的信心和度母他的加持两方面啊，配合起来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些。所以说我们刚刚讲了，在轮回当中的众生，这个有缘很正常啊，有利缘很正常，这个来讲的话就并不是太可怕的，是这样的。关键是我们说这个只是喊口号不啊，就不要怕这个什么用，关键是我们要用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行之有效的方法根据这个众生的根基嘛，很多种，特别多，有些呢是七道莲师啊，有些呢可能是这个最喜欢呼唤观世音菩萨啊，遇到这些事情了就是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开始呼唤这些。有些呢是对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本尊呢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信心，经常去修持。那有些呢就是度母啊，是这样的。反正不管是度母也好，莲师也好，还有是其他的一些也好，他反正就是说都能够，他有这个能力，再加上我们有这个信心，还有度母他有这个愿力吧。所以说我们世间和诸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委员呢，如果我们有这个真正很虔诚的信心啊，去这个祈祷去呼唤的话，这个时候呢很多很多委员呢就可以战胜，这样的。所以说它叫做奉持无边尊胜行，尊胜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胜利啊，能够胜服一切委员，获得胜利啊，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叫做获得无余波罗蜜啊，获得无余波罗蜜。这个波罗蜜嘛就是到彼岸啊，能够到彼岸就是圆满的意思。布施波罗蜜就是布施圆满呢啊，就布施度嘛，就已经到达了彼岸了。所以说就是说能够到彼岸的就是已经圆满才能够到彼岸。所以说平时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要到彼岸呢，如果就说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布施啊，或者说乃至于就说是这个智波罗蜜等等，它有十种啊，有十种这个善法，十种善法，这个十种善法或者说是十种呢可以摄于六种当中啊，叫六度。然后六度打开呢就十度，是不是这样的？它可以包含所有的菩萨行。那么就是说包括这个所有菩萨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等等，这些呢什么情况下才能成为度呢？ 什么样，也就是说什么情况下这个布施坛可到彼岸啊，才能够圆满最清净，这个呢要需要很多很多的因素，是这样的。这些因素呢就是说让这个布施能够圆满的因素其他地方没有啊，只有在大乘的教法当中才圆满的讲到的这个让它圆满的这个方法，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这些世间当中很多很多的这些书籍，有一些类的，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是能够让自己的技能达到圆满的这些这个知识呢，那可能只是在比如说这个顶尖的大学的这个课程里面才有，其他的话你接触不到的，是这样的。你像就是说以前的话你可能是学一些它的一些这个分支的，或者为了最后最终接触到这个法门呢，你会做很多努力。所以说让这个十种善法能够圆满的，能够到彼岸的这个训练或者这个知识呢，只是在大乘有，因为在大乘的时候他才能够接受这个理念啊，这样他的这个到了大乘的时候，他大乘的种性苏醒呢，他对于能够让这个布施到彼岸的这个修法的理念，他可以接受之后呢，他可以去修行。如果你对他的理念不接受的话，那就没办法，你没办法，我不相信这个套理念，也不愿意按照这个理念或者这个提供的这种方式去训练，那当然你就没办法达到它的一种效果了。所以说这个到彼岸的这种训练呢，小乘里面没有提供，小乘也没有提供这个到彼岸的这个训练方法，世间的这些外道的这些这个修行的体系当中也没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修行的那些世间的这个里面也没有怎么样让这个善法到彼岸的一种这个他的一些智慧啊，他的训练的方式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布施这些或者说持戒啊、安忍啊，这个在这种善行呢，在世间当中普遍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布施啊，你去做慈善也好，或者今天你来的时候呢，可能在路边上给一些乞丐帮助也好啊，这些布施是有的啊，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布施度，他没办法到彼岸，他有布施的，这个是一个善法。布施的善法，但不是布施度，因为他没有就是说用这个让这个布施圆满的这个发心和行为去摄持它，所以他缺少了很多重要的因素的缘故，所以他只能成为一个布施的善法，它是一个善行，我们不能否认的啊，它是一个善行不能否认，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是布施度，因为它离度还远着呢啊，离圆满离波罗蜜还远得很，他到不了彼岸，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到彼岸呢？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布施嘛，他要他自己的一种牵命啊，这些呢他必须要断掉，他唯品必须要断掉。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呢，要到彼岸的话，你要很强很大的心量啊，这种心量呢就是说菩提心就是最大的心量。所以菩提心在所有的善行当中，他的心量是最大的，完全不考虑自己的。一心一意呢，就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个课程里面所提供的修行，他就是让我们要放弃自私之力啊，就是放弃自力的，完全是以利他培养，就是说培养利他心的一个课程，这个叫这个菩提心的课程啊。比如我们入行论的课程里面就是在学这个啊，怎么样让我们就是说是升起利他心，所以里面很多的抵触利他的这个思想和以前的思想有一些抵触的都要去掉通过很多学习大量的教研之后呢，都要把这些都要去掉，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善心，他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善心达到最圆满的标准啊？就菩提心就是这样的一种修法，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做一心一意的啊，不是假装哈，一心一意的把自己的心调整到一个真实的为了利益众生，他要去这个修法的一种这个状态，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众生，第二个要成佛，要成佛，因为在成佛，从成佛的侧面来讲，觉悟就圆满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觉悟是为了利他而觉悟的，所以说呢，两个方面，一个是圆众生的这个方面，他也圆满，大大极致了，再没办法，因为他是一切众生嘛，不分种类。没有任何种类，反正只要是有情就是他要度化的要帮助的这个对境，是这样的。第二个呢，从他的心的觉悟侧面来讲呢，这个佛果是最圆满的觉悟，所以这两个都已经达到极致了。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它是一个最清净最伟大的心，所有的善心当中再没有超过它了。你要到彼岸，你必须要用这种心摄持才能到彼岸，是这样的。你如果你就这么大个海是吧，你要从大海此岸到彼岸 啊，因为说你我们要道别啊，我们说你准备了什么啊？准备了个小翻板，或者我们把我们家的这个浴缸拿来了，是这样的。我做这个澡盆过去，他说对不起，你是根本过不去，是这样的。你要准备个很大的船才行，因为这个海里面很多大风大浪啊，还有很多这些呢，就是说就很坚固、很大、很平稳，还要准备很多东西，是吧？还要准备淡水啊、食物啊。你这个澡盆里面放多少嘛，是这样的。你这个浴缸里面放多少嘛，这个一个小浪过来就翻了，是这样。说根本不行。所以你的船小了是到不了彼岸的，就是说你的发心小了，根本驾驭不了让这个布斯到彼岸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无论如何呢，你要到彼岸的话，那必须要修菩提心。那这个没有什么绕过去，绕不过去。是这样，你绕过去发现怎么还是回到这儿来了，还是要修菩提心的这个选项，选这个选了，最后选了之后还是菩提心，他没办法的，绕不过去的。所以无论如何呢，你要不想方设法要把让自己的这个利他心、菩提心一定要修起来啊，假装是不行的，你假装我这个船很大那是不行的，是这样的，这个大海是很宽，而且这个风浪是很大的，假装不行，必须要真实的牢靠的这个大船，是这样，货真价实造出来的大船，就是真金白银砸下去之后的一个大船哈，不是说是你去做一个假的啊、一个就是说看起来很大的船，那个不行啊，是这样的，那、啊、走不了多远就散架了，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的菩提心要深，而且这个要很真实，很真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真实的菩提心，才能够把你带到小质量道，否则的话就带不进去的，啊，你假装有这个是没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么大的心，这么广阔的心，你才能够驾驭，才能够到彼岸。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空正见，那就是要三轮体空的智慧。三轮体空的智慧呢，才能够让这个布施特别清净，一个是很广大，一个是很清净。让这个菩提心很清净的就是空性，完全啊、这个毫无执着啊。对于这个菩提心，虽然我在世俗地当中在修啊，把这个布施修得很广大，但是同时呢，我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的失执。这就是两方面都圆满了，一个从世俗的方面也圆满了，一个从他圣义地的方面都圆满了，是这样的。说这样呢，修下去的话，你才能够到彼岸啊，才能说这个是到彼岸的因。现在我们还没到彼岸，但是现在我们在为了到彼岸在做准备。所以说呢，你的菩提心呢，你不懂的菩提心呢，必须要学。比如说像我很多道友学的这个入行论，他就是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咨询的，是这样的。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生菩提心的，他就是很专业的一个论点。然后呢，这个空性方面呢，入行论有讲一部分，第九品讲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中论呢、啊，这些论点呢就讲空性的。这些呢学完之后，我们才能懂，就是说这要素，这两个大的要素，就是齐全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见解都懂了啊，要必须要菩提心摄持，或者必须要三轮体空摄持。懂了之后呢，慢慢的用这个我们学习到的这个见解去摄持这个善法，去用。比如说我磕头或者我布施，哎，我就想我要用菩提心摄持。然后呢，菩提心摄持的时候，它也是空，圣音当中是空性的。这样的话，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还是很笨拙的，是这样的，顾此失彼的一种。但是慢慢去做，这样的话，就是说，逐渐我们就开始通过这个开始摄持这个善根的。以前根本没这回事儿，是这样的，根本没有想到要用什么菩提心摄持这个布施啊，用空性去摄持布施啊，以前根本没有想过，完全不懂。但现在懂了啊，做起来可能稍微还不行。但是呢，就必须要开始做了啊，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脚下嘛，是这样的。所以呢，开始做，做了之后，慢慢的，就你可以越做越纯熟，就开始经过小质量、中质量、大质量啊，最后呢，就到了初地的时候，然后你就到彼岸，啊，布施度就到彼岸了，然后持戒度到第二地到彼岸了，安忍度到第三地到彼岸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修法摄持之后，他能到彼岸。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善法呢，现在我们都在做善法，很多都在做善法，有些道友对善法还是很有兴趣的，对善法很有兴趣，但是更要关心的是怎么样让这个善法它的这个利益最大化呢，怎么样让它最大化呢，是不是这样的。同样是一个善法啊、花五分钟或者花一个小时同样做的善法啊，凭啥别人的善法就比我多得多呢，啊，你难道不关心吗，是吧，你难道对这个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别人做的比你多吗，你去打听一下，哦，比如说我是用菩提摄持的啊，然后我是用空性摄持的，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他就当然就是很圆满。你自己的没有啊，你自己是实打实的去做，然后就说是也是心量很小的啊，就为我一个人啊，然后就不能分给其他任何一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或者最多就是为我的家人啊，这个朋友啊，这个很小很小的心量，这个心量小的善根大不了，啊，是这样的。然后心量大了之后呢，他善根就非常大，很清净。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摄持，然后就现在我还不到彼，但是这个是到彼岸的因啊， 道不圆的因素，这个必须要通过学习来了解啊。现在就是说上次提供给我们课程里面就是提供了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学习的途径，菩提心方面就是怎么样去修啊，它理念是怎么样怎么样修，空性怎么样去慢慢慢慢去升起空性，这是最关键的，非常关键。而如果说是上师老人家如果是讲下一明年开个课程教大家快速开天眼，哇，那很多人就去报名了，一定要去开天眼的。就说如果说是这个是菩提心的训练也就不来了，是这样的。菩提心训练好像没啥用，空性的训练好像没啥用。但如果就是说是快速致富啊，或者快速开天眼啊，或者什么什么样的，就很多人愿意学啊，是这样的。但这些就没什么用的啊，要开了天眼又怎么样呢？你看到别人在干啥，对你的有啥好处？没啥好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只不过你看到别人在做什么啊，就是说是墙壁后面的人在做什么，你看到了，看到了怎么样呢？看到你的烦恼还是在，是这样。要看到更多，可能烦恼更强了，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东西是看起来很光鲜的东西啊，有些看起来很光鲜，其实没啥用的啊，没什么用。而且这看起来很枯燥的这些菩提心啊、空性啊，这个是真正有用的东西。这个能够让你到彼岸的，不是说神通让你到彼岸。天眼让你到彼岸，是这样，而是说这个菩提心和空性让你到彼岸。那这个就训练这个对这个的一种认知的训练是非常重要，那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要素。那么就是说这个杜母啊，他就说从布施到制度，制度之间的十波罗蜜他已经圆满了。圆满之后呢就可以就是十度圆满了就到佛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他是这个获得无余波罗蜜，那所有的波罗蜜都已经圆满了。他这个圆满也是因为他所有的因都修齐全了，所有的因修齐全了，再往前呢，他怎么样？为什么能够把所有的因修齐全呢？因为他懂，他懂所有的因，他然后去修这个所有的因，就圆满了这个所有的因啊，所以就得到果位。那现在我们就是说，从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不懂到懂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步。我们以前不懂啊，不懂是这样一种到彼岸的一些，连十度都不知道，六度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儿。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变成度也不知道，觉得自己在修善法啊，然后就做了很多的布施啊供养啊，就觉得自己在修了很多善法，但是不是度呢没关心过也不知道，是这样的。但是应该开始关心的，我是个修法怎么样，刚刚讲了怎么样这个善根最大化呢？最大化的方式就是菩提心和这样一种这个空正见啊，菩提心和空正见，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自己的一种这个善心善根呢达到最大化，没边际，到底多大没边际，是这样。因为你发心原众生是无边际的，所以说呢他的善根也是因此而变得无边际。如果你的这个发心有限，他就有边际。比如说我只缘十个人，你的边际就是十个人啊，你的善根就只能达到十个人的边际，这样没办法增长了，增长不了了，是这样的。一百个人呢就比十个人大，但是现在是菩提心它是无量无边的，不加减别，不减别，只要减别了，你只要减别了，我只是这一部分人，你只要减别了，那你的善根就只有这么多，局限了，被你自己的心局限在里面了，是这样的。它本来还可以更大的，但是你自己把它画地为牢，你自己把它局限在里面了，你不愿意再突破，那你没办法。它本身是可以，这个善根呢，就是说它可以变得无边无际，它可以变得无边无际，但是是你自己让它变得有边有际，那没办法，你还可以让它更小。啊，除了我之外，其他任何一个众生不能分享，是这样的。那这样更小了，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善根呢，就完全能按照你自己的一种非常狭隘的思维，完全局限在里面了，那也怪不得别人，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我们要想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善根最大化呢？就是要发菩提。虽然突破这个，有些大的把这个呢比喻成一个茧，啊，就是这个蚕子嘛，就是说那个春蚕那个茧，啊，就是说困在茧里面。他有些人不愿意打破这个茧，他就觉得这里面很舒服，是这样的。但是呢，里面外面他的外面的世界是很宽广的，他走出来看了之后会很宽广。所以菩提心的时候，刚开始会触碰到这个自己画的界限，啊，就觉得不愿意了，这个好像不愿意去度他了。我为什么要去利他？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去利益怨敌？我为什么要利益这些以前就说是这个伤害过我们的这些民族国家？为什么要利他们？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利益苍蝇蚊子？啊，为什么要利益毒蛇这些老鼠？他就觉得这个不能去利益，是这样的。但这些呢，就是我们不敢打破，或者说是不想打破，但是必须要打破。啊，菩提心它是没有菩提心没有界限的，不设限的。就如果你要人为的去设一个限制，那就只能够把你的善根限制了。 啊，其实就是伤害自己了，是这样的。它可以变得很广大，但是你自己把它变得很小。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呢，一定要这个认真的修，然后达到很自然的状态。所有的众生，真正的对所有众生，无差别的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慈悲菩提心啊，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空性啊，空性对善法的理念也是一样，它能够让这个善法非常非常的清净，那是这样的一种啊。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到彼岸的这个因呢，我们现在要了解，了解之后慢慢开始学习，学习之后慢慢开始修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第三个呢是一切佛子敬一指啊，一切佛子敬一指，从一到十地的菩萨恭恭敬敬的一指度母啊，是这样的，恭恭敬敬一指度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呢，就是指佛陀啊，就是这个度母呢，它其实是佛功德。佛功德，还有前面来讲的话，为了利他的这个，为了利他的一种这个考虑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佛陀有的时候也会显现上也一直这个度母，是这样的。所以说里面讲一切，一切就是科判里面说呢，以诸佛菩萨一指而赞颂，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呢，上次也说了这个顶髻度母嘛，因为它是佛陀顶髻的一种顶髻度母。那么就是说是身体呢，它是这个橘黄色的身体了。然后呢，就是说右手呢也是一样的圣师手印，左手呢是持这个长寿宝瓶，然后呢宝瓶里面呢有无始甘露，是这样的。说这个甘露的意思呢，就说是那种这个天界当中就有甘露哈、天界当中有甘露。这个甘露呢就是一种，它是一种这个无始的一种状态，因为天人和这个阿修罗经常作战啊，大家我们学前心都知道啊，天人和阿修罗经常作战。阿修罗呢没有这个力气，是这样的，没有这个甘露，没天界甘露的缘故，所以受重伤之后呢，就是经常容易不治而亡，是这样的，伤重而死。但是天界呢，就天界的众生呢，他除了一些断头啊等等的之外的话，就其他地方受重伤的话，他这个甘露一抹就好了，喝就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无始甘露啊，实际上并不是说在天人你都有无始甘露了，你难道说还要会死吗？你还会有这个还会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五衰吗？天人五衰吗？啊，那应该没有吧。我们说无始的意思是主要从这个方面讲的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是这样的。它是天人的福报形成的，天人福报形成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就是说很灵的这个金枪药一样，是金枪药一样。所以以前的话就是说在冷兵器时代有很多很多很灵的这个药啊，有什么这个刀啊，还有这个枪伤啊，它抹了之后就很快就好了，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类似于那种天界的，还有一个很好的无始甘露。如果就受了重伤的话，就说是那种，然后就说是这个喝了之后抹了之后马上就好。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阿修罗，他也是为了这个得到这个嘛，啊，为了得到无始甘露就发动战争，是这样的。他主动挑起事端，然后就为了抢这个甘露。有时候天人呢，就是说有时候有些战争是天人挑起的，是这样的。天人为了抢这个阿修罗的这个美女，为了抢阿修罗的美女呢，然后就也发起战争呢，也有，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是这个，这个里面就讲到了这个甘露，它主要是存在于这个天界，但是呢这里面呢就用甘露无始甘露呢比喻成了一种无生无始的一种状态，是讲无始的甘露呢。因为相续当中众生相续当中如果有贪嗔痴的话，他就会如果有贪嗔痴呢，这个就是投生的因，他就是投生的因，只要有贪嗔痴有烦恼，他就是必须要投生，是这样的。那么有了投生就有死，所以说有生就有死。那么这个无始的甘露呢，就是说怎么样达到无始呢，必须先要做了无生，无生就无始。怎么样无生呢？你必须要把生的因断掉，那就是贪嗔痴啊，断掉了贪嗔痴的这个产生的因，然后死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叫这个无生无始的一种这个状态，是这样的。因为说呢，就度母呢，它这个无始甘露呢，它是代表那方面来讲，代表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功德加持啊，能够灭尽众生相续当中的烦恼，也遣除众生的一些贫穷啊、不顺等等，遣除六度的唯品的方面的一种这个不共的加持。当然呢，有些这个圣尊呢，有些圣尊他这个，比如说他是这个宝瓶，他是宝瓶，宝瓶里面有无始甘露。有些时候他这个无始甘露的确是，比如说某具体的众生，祈祷度母的话，有的时候呢，他也会就显现上面就用他宝瓶里面的甘露来治愈你的疾病的，这个也有，啊，让你喝一口，然后让你涂抹一下你的伤口。现在也可以在欲界众生的，让你的这些很多的疾病呢消除。这个也是 就那么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就不单单是表示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无始甘露是表示嘛，表示就灭掉生死的一个意思。但有些时候这个甘露呢，它不是表示的，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杨柳枝里面洒出来的甘露水，嗯，我们说这个是表示啊，它洒下来没用，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他有些时候来讲，他就用这个甘露，就说这个杨柳枝里面的这个甘露水就可以接触到你的身体的时候，就可以让你去掉疾病。所以有些呢是一种表示表法的，有些不是，有些是直接可以起作用的。就这里面的甘露呢，无始甘露呢，两个方面可以理解。比如长寿佛的这个宝瓶里面的长寿甘露啊，这样的阎王大师的这个托巴里面的这些无始甘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方面来讲，它是表示无始的境界。一方面来讲呢，他这个如果你见到了莲师了，然后你说我要喝一点你的那个托巴里面的这个甘露，他如果给你了，那就可以，你可以治愈很多你的疾病啊，这方面是可以的，是这样。我们是不能说莲师说啊，这个就是个表法的，啊，这个是表示我证悟这个境界的，你喝了这个没什么用的啊，他也不会是这样的，他肯定是有作用，是。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它既是一种表示，它也是可以起，对我们来讲。啊，治愈疾病啊，这方面的确还是有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就是杜母呢，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功德啊，这个叫顶替母。三世老人家呢，在这个讲经里面介绍了这个，介绍了这个杜母嘛，在西安的这个杜母啊，西安的杜母这里面也是上次以前讲的时候也介绍过，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这里面来讲的话，最早的这个杜母呢是这个藏王他在藏地的时候呢，用6公斤黄金打造了一尊杜母像。然后带到了这个西安呢，带到了长安，在长安之后呢，因为就是要迎请这个文成公主入藏，然后后面呢就说是这个皇帝也同意了嘛，同意之后呢，就说这个公主她走之前要把这个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等身像是要带进藏地，是这样的，这个12岁等身像呢，我们就知道以前是在印度，它是从印度，据说呢是在印度金刚座，金刚座呢是我们有些道友去过吧，金刚座。金刚座的这个塔的大殿里面是35岁等身像，据说在楼上有间房间是以前是放这个12岁等身像的房间，卓佛的房间，据说他们据当地人说这个房间是空着的，以前放卓佛的房间在楼的这个塔上面是空着，有间房子是这样的。后来呢，就是说他们辗转的到了西域，然后从西域到了这个，在这个当时的这个西安嘛，西安的供奉在这个开元寺里面，然后后来呢，就是说是那种。后来就是说这个卓佛像呢被这个文成公主带到了藏地，首先是供奉在小昭寺，后来呢就供奉现在大昭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这个佛陀的这个身像的话，也是这个从印度到了这个这样慢慢到了西安，从西安又到了藏地，中间也经过很多事情啊，朗达摩灭佛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卓佛呢也藏起来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后来过了之后呢就重新在供奉的，还有在文革期间的话，也是膝盖上面也是被凿了一个窟窿嘛，是这样的。反正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也是在那些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发生。后来呢，就是说送走之后，那么这个卓佛这个莲花座呢就是空着了，空着之后呢，就国王就想了，那么应该是放供来尊佛。这个时候呢，带进来的杜母他就说话，他就说是这个我来替这个佛陀利益众生。所以说就说是这个皇帝就把这尊杜母啊，从藏地带进来的杜母就供在了这个莲花座上面。后来呢就说又建了这个广仁寺嘛，就把这个移过去了，是吧。所以说大人上是说现在西安广仁寺这个杜母呢也是这个加持力很大的这个杜母像，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要有事要去旅游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有些事要知道一些，有些加持力很大的这些呢需要去。比如说你如果去了北京的话，你还是应该无论如何的这个佛牙舍利塔，你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反正应该朝拜啊，那些转绕啊，因为它是佛牙，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西安呢还有一些这些加持力很大的地方，就比如这个杜母像啊，这些地方呢它的加持力很大。每个地方呢我们就说到了之后呢，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要问一下，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加持力大的这些塔呀、佛像啊啊，或者什么怎么样，有的话就说是应该是优先的去朝拜，因为他就说和一般的旅游不一样，这些都是圣者的这种加持的地方嘛，所以说能够增长我们的菩提心啊，能够让我们就是潜入很多委员增上福德，必要性也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佛弟子呢，对于这些对于这个圣尊，有些对于这样一种这个 佛像呢，当然说也应该产生这个信心和恭敬心和欢喜心啊，这个是很重要，对诸佛菩萨，不管是他的像也好，还是对于真实的佛菩萨也好，应该产生信心、恭敬心和欢喜心。那么这些当然是上师也说了，这些善心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来源啊，就是说不要迷信，尽量不要迷信，是这样的，应该有个正确的来源。当然这个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每个宗派他都会介绍自己的，把自己的这个介绍得很好。这个来讲的话，怎么样去做辨别呢？有的时候来讲的话，也当然说长期的学习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你的善根，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呢，看到一些这个佛像的时候呢，产生信心啊，上师说呢，这个也不一定是真正的信心，因为这里面说，根德丘巴大师以前在印度的时候，他专门在印度教的神殿里面对着他们的神像拼命的祈祷，最后也是很感动的流泪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流泪的这个信心呢也不可靠，是这样的。他甚至于就是说，在了一些外道的神殿里面，对外道的天神做祈祷的时候，也会感觉得到一些加持的像，然后也非常非常这个感动，也流眼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上次也说了，很多宗教呢也有他们的加持啊，也会发生很多的感应啊，这个不是说所有的感应必须出现在佛教当中啊，其他的这些都是假的啊，谁是这样规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道教有道教的感应啊，所以说这个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感应啊，就每一个他自己的都有他自己的感应，他有信心去祈祷啊，这些肯定会有一些感应，是这样的。所以说感应呢是共通的，如果你学习佛法就奔着感应去的话，那有的时候就会动摇，这个那个宗派据说也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感应，然后怎么样，他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对的，或者说应该这样的话，如果你只是奔着神通啊、感应啊，这个是共同的东西，共同的东西的话，这个就是这个让我们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最了以及最究竟的。所以说呢，真正来讲的话，无论如何呢，还是就是文殊佛陀的教典。这个文殊佛陀的这个教典，或者通过文殊经论的方式来产生信心，从道理上明白了之后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也就是这个原因嘛，所以说传承上师们呢，对于这个法啊，对于这个法非常的重视啊，对于就是文殊的佛法呢也特别的重视，因为只有你文殊了之后，你才内心当中升起一个能够辨别的智慧，否则的话就是说虽然你升起了信心了，但是你的升信心的对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应该就是完全皈依的对象呢，这个还不好说啊，这样你说我都流泪了还不行吗这个也不好说。你说当时我很感动，这个也不好说，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当时这个像他已经微笑了说话了，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们说这个也不好说，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地方上次说了，很多这些宗教都有他们自己的感应，都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基督教叫神迹嘛，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的神迹。这样的佛法当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宗派也有很多很多的神迹，不可思议的这个特别多。所以我们只是因为这个生信心的话，那就是它的基础就非常不牢靠，就很容易动摇，是这样的。就说是如果尤其是你自己亲自在他们的那些感受到了的时候呢，那就说是这个那可能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是有力量的。因为你自己的一种这个根基就建立在这上面，而且如果在佛法里面没有感觉到这些，在其他宗派能感觉到这些的，那你很容易就动摇这样一种这个信心，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呢，对佛弟子来讲的话，这个追求这个呢不重要不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来讲的话有很多很多因素在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是这个精进的文思，花时间的文思经论来升起这个能够辨别的智慧这个来讲是非常可靠的。不管你在这个学法过程当中就说是没有升起很多的感应也好，怎么怎么样也好这个来讲不会动摇自己的一种这个觉悟的信心，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呢，上师也是要求这个弟子们呢，就说要这个对度母升起欢喜心和信心，然后呢就说要这个祈祷，经常的念诵。然后呢，上师在这个诵词要结束的时候也提到过的意思呢，我理解的话就是说，以后大家念度母赞的时候要快一点念，上师意思也是这样的因为上师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度母的加持很迅速很快，所以说他上师说，所以你们不能念得太慢了，否则就体现不出这个特点。那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尽量我们念度母赞的时候要念快一点，因为有些时候来讲的话，比如说念护法呀，或者念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是有时候有些是有急事的时候，他就会鼓点打得很急，是这样的，念得很快， 就好像催促护法快点快点快点，这个的确有这个缘起啊，有的时候就特别快啊，就催得很急，就像鼓点打得很密集，有些呢就是慢一点，常规的就是慢一点，就是正常的速度去敲。那有些事呢就需要更慢，因为要随文入关嘛，他就有的时候要念得更慢一点。但有些的比如说这是来讲的时候呢，就要念得尽量念得快一点，实际上念得很熟悉，念熟之后念快一些，念快一些的话度母的加持就来得很快。这个也是上次老人家的意思，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因缘嘛，也是个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是不是念得慢都是一直要念得慢才好呢？这个也不一定，有些呢可能需要慢一点，因为你要观修法义，观想法义的缘故要慢一点好，有些呢要快一点好，因为这个要得到加持，很快的快速得到加持的缘故，所以有时候念得快一点好。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因为当时上次翻译的这个论的时候呢，当时很多道友还不熟悉，所以念得很慢啊，是这样的，一边念一边卡壳的这个还是不少。上次就说以后要念熟悉，要念快一些，念快一些可能得到的加持就很迅猛啊，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是这样的。那么第四个呢，就科判说以调伏三界之众而赞颂，那么就调伏三界之众。这里面讲的主要应该是这个调伏怀柔吧，是讲勾招啊，怀柔的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顶礼空音赤乍母，身变欲色虚空界，其足亚服七世间，皆能勾招尽无缘。这个叫做轰音赤乍母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身变的话，就这个轰字的意思，轰字的意思就是这个代表佛陀的这个大悲心嘛。佛陀的悲心呢，当然也是和智慧无二无别的。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轰字代表大悲，然后呢赤乍呢，表示这个无缘的空性智慧，是这样的。轰音赤乍母呢，就是这个自悲双运的意思啊。轰音赤乍，是因为轰字是大悲嘛，赤乍呢是这个，当然从赤乍两个字汉文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本意来讲，它意思一个大声的呵斥的意思啊。但这里面是不是度母呵斥，是这样的呵，这个不是，这个里面代表无缘的空性智慧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轰智是大悲菩提心，赤乍呢是这个无缘的空性智慧。所以它的一种这个声变，它的声音啊，这个周遍欲界欲色虚空界，欲界色界虚空界，虚空界就是无色界啊，无色界，因为无色界呢它没有这些色法啊，没有色法的一些宫殿，也没有身体，所以说叫虚空界，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自悲无二的一种这个声音呢，周遍整个三界的意思啊，传遍了整个三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周遍的啊，它完全可以周遍一切啊，周遍就是所有的地方都周遍了这个度母的一些大悲和智慧的一种法性啊，声音嘛就也是代表它的一种这个正果的功德啊，其足啊，那么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脚呢，度母的脚呢亚覆这个七世间。七世间嘛，这个里面就是说六道再加中阴啊，六道就是六世间呢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从这个三参去三恶去这个六世间，再加中阴界。中阴界呢其实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道，它是个过渡啊，过渡是这样，过渡的状态叫中阴。那么就是说但是中阴呢也算是一个世间，因为中阴界中阴身里面也有很多众生，没有还没有投生之前呢都在中阴当中待着，然后就投生之后呢就是六道必选其一，是这样的，离不开六道的啊。如果除非你解脱了，解脱之后呢你就说不需要在六道的待，但如果你还有这个六道的业，中阴的过渡期一过了之后呢，反正就是六道当中你肯定要根据自己的一种这个业而就说是这个投身到这个六道当中某一道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般意义上讲的这个七种世间吧。那么就是说它可以亚浮，就是亚浮的意思就是说呢完全超胜，那完全超胜就是说整个这个七世间六道再加中阴界的话，它是就是说完全能够亚伏的。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一种莲师呢叫威震三界莲师嘛啊，威震三界莲师他也是就是说能够正服正啊，就是说能够威震三界的意思，他的这个威德力呢完全能够正服一切的三界。所以在这里面来讲的话，双足亚伏这个七世间意思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出世间的一种圣者，六道众生都是业惑形成的，都是业惑的一种自信，如果他没有业惑也不会在流道当中流转导致出不来的情况。所以说就是说从他的一种这个圣者的果位来讲啊，就已经逾越了，更何况说度母他已经所有烦恼障所得障已经全部清净了， 而且呢所有的一些这个功德都圆满的，当然可以证佛一切七世间了。然后呢就说皆能勾招净无余，所有的这些呢就说这个亚佛之后呢能够勾招，能够降伏摄受所有的这些众生，尤其是能够摄受一些这个能够降伏啊勾招一些的邪魔歪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红鹰赤大母。红鹰赤大母呢这个上师老人家这个讲经里面讲，其实也就是这个座明佛母。座明佛母呢这个里面就也是这样的一种，座明佛母和红鹰赤大母是一个本体。他的这个身体呢是这个红色的身体。然后右手呢也是圣师印，左手有莲花，莲花上面有弓箭啊，就有些时候呢就弓箭，座明佛母的这个身像呢他是把这个弓箭拿到手上啊，就做这个就要开弓射箭的姿势，是这样的啊。有些是一面二臂，有些是一面四臂的。法王瑞宝的座明佛母的这个仪轨是一面二臂的啊，座明佛母有些呢是一面四臂的座明佛母，拿着铁钩，还有这个一个铁钩，还有一个是这个套索啦，是这样的。四臂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是四臂的座明佛母的话，就是两只手是拿弓和箭，还有两只手呢，一个是拿这个铁钩勾招众生的，一个是绳索，那捆缚的意思，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呢，就是它主要是怀业的一种本尊啊，是怀业本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这里面讲的话，房子一宝也专门造过这个取过佛杖吧，这个当时是在青浦。在山阴青浦的话取了这个在德州德中的地方取出来这个座明佛母的这个佛藏品。佛藏品的话这里面有座明佛母的修法这些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莲花大师佛藏的，然后法王瑞宝去的时候呢取出来的一种一个佛藏仪轨好像是今年吧，应该是修这个是不是好像是今年是修这个，应该是修空行嘛。修空行的话就说是这个修，要么修座明佛母，要不然就是修这个修了一个什么一些作家的一个修法，也是这样一种上师的修法前年嘛，去年是本尊的修法，今年应该是空行的修法，好像是这样的。所以像在那主要是修这个怀业的，那修座明佛母为主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众生的贪心特别滋生贪心很滋生的缘故呢，就导致没办法守持一些清净的戒律。所以说如果能够念诵座明佛母啊，观修座明佛母啊，通过佛母的加持贪欲心慢慢就会消退，贪心呢自然会消除。而这个贪心呢实际上对修行者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大的障碍如果我们逾越不了贪心的话，就是没办法得到很清净的功德。因为贪心它也算是一个染污的心，它的染污的心只要这个染污的心在我们相应当中存在的话，那清净的实相就生不起来清净的实相清净的这个法功德就没办法相应。所以说呢就是说当然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了知贪心的本性直接安住贪心的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实相的话也可以。但是你的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一般的众生也没这个能力。所以说就是说是可以通过这个有些小乘当中呢就通过观想这些不净观呐观想这个整个轮回的过患来压制自己的贪欲。然后呢有些呢是通过修空性来压制贪欲。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些通过这些佛母的加持通过这些仪轨心咒的念诵，还有一些赞颂文段，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呢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贪心慢慢的减弱来这个消除。所以说呢如果要守持清净的戒律的话，就应该多修座明佛母，祈祷座明佛母，还有呢就这里面讲要多祈祷红鹰赤大母是这样。它主要是这个成就怀业摄受一切这个众生的，摄受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众生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个关系不好，这个时候呢也要多修这个多祈祷这个座明佛母。那当然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说大上是提倡的自在祈祷文，华严祈祷文里面就包含了座明佛母，所以念这个，因为就是说是有些道友可能不会念这个座明佛母的修法或者修不了修不来，或者说没有传承呢，或者说这个不会念咒语但是可以念自在祈祷文自在祈祷文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老人家不是说去年发起的嘛，10000遍已经圆满了，有些道友已经拿到了红珠珠了，是这样的，有些红珠珠还在路上，反正就是说是这样一个情况。得到这个之后呢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功德，然后没念完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抓紧念，是这样的。然后这些都有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太多不顺的很多很多不顺利的东西，所以说呢他就需要某个本尊某种缘起物来帮助你，就说是这个加持。 所以说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刚刚我们讲的话，如果你在就单位里面这个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啊，你就可以念自在祈祷，通过自己怀业本尊就可以慢慢顺利，是这样的。因为他是怀着其他众生的心的，他让其他人的听你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可以这个关系就慢慢就会比较融洽。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如果家庭关系不好啊，自己和某一个亲人关系不好，比如说有些是夫妻之间呢，有些可能是这个母女之间呢，啊，或者说是父女之间呢，兄弟之间呢，姐妹之间呢，等等，或者这个和另外一家亲戚关系不好，很僵，这个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很虔诚的念诵自在祈祷文的方式，慢慢就会缓和，它就有这个功能的，是这样的。慢慢就我们要相信，关键就是说我们要像相信的，升起信心去念诵，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也这里面有很多通过修怀业，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虽然真正标准的怀业修成了，就会像房子一宝啊，当然是那种，那就很标准的怀业修好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每次都是说你不要来了，这次法会不要上来了，哇，就都去，是这样的。虽然是有些时候其他有些地方说赶快来，我们参加法会了，没有人招不到人，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它是怀业的山谷，修怀业的地方，这些呢也是怀业的祖尊成就的这些怀业了，所以他就很自然就集聚很多很多有信心的这些修法者，很自然就集聚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平时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啊，如果就是你想要可能想要很多这些这个招到一份高素质的人才啊，或者是刚刚讲的你的单位的事业要顺利啊，还有家庭的事业和顺啊，这些都可以好好的念诵祈祷作命父母为主的这个怀业本尊啊，念诵自在祈祷文等等，也都可以啊，有形的无形的众生都可以摄受。所以有些呢是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无形的众生在干扰啊，在干扰，然后你念了之后就怀受了这些无形的众生，然后他就不干扰了啊，就这个关系就很奇迹的就修复，这样也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呢就是说怀业的这个力量，有些大的专门赞叹四个事业当中怀业是最殊胜的啊，是这样的啊。诸业他因为要求太高了，是这样的。诸业虽然是一般呢我们看起来是最快的，直接就诸了之后就超度了净土里面去了，是这样的。这个但是这个是要求很高很高，是这样。而且有些事来讲也会引起很多的误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虽然很殊胜，但是来讲的话就很多人用不了。然后西业和真业呢比较慢啊，比较慢。怀业就最直接了，怀业非常直接，是这样。要弘法利生呢，要让自己的身心自在啊，或者说自己的周遭的关系非常好的话，就说是这个怀业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为什么有些说上上老人家经常让大家念怀业祈祷文啊，一年又一年的念啊，的确是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太多太多的这些不顺利，很多不顺利的因缘，我们以前造了太多不顺利的因缘，这个也不可能无因无缘就自动就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通过一些强有力的一些这摩婆僧伽戒这个取的福藏嘛，啊，就是说自在祈祷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来念诵啊，自然就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自在，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是念诵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上次也是鼓励大家挂这个自在祈祷的经旗。但是上次里面讲了，就是说是挂经旗应该是要这个如法。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这里面上次也说了哈，直接挂树上有时候不太好。是这样的。那当然如果就是说这个没地方可挂，只有这个树可以挂的话，那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有些时候呢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是用这个旌旗的旗杆，或者用这专门的东西呢把它挂起来山顶上啊，还有其他地方呢是非常好的，是这样的。佛学院呢就里面说不要用旌旗为院子，因为佛学院很多道友呢可能喜欢用这个旌旗把院子包起来，是这样的。这个是不好的。像这样的话这个也不太好了。所以说这里面也讲了，反正我们要这个卦其实也是很快可以成熟这个事业的。我们就在仪轨里面也讲了，所以挂这个自在祈祷的旗帜，念诵这个自在祈祷的这个祈祷文，供奉这个怀业的本尊的像等等啊，这些呢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很多不自在，因为就是说是在末法的时候越来越着实的时候，不自在的因素越来越多，内心和外境都不自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处在这个不自在的一种这个大环境当中，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自在一点呢？这个就好好的修这个怀业发菩提心修怀业，让这个是非常好，身心的逐渐就是尤其是修行当中获得自在啊。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很深重，所以想修想升起的功德都升不起来， 总是就感觉堵着什么，好像是挡住什么，就完全不自在。所以说如果我们经常性的修怀业，如果相应之后呢，这个就会越来越自在，那调伏自己的内心嘛，有效的调伏自己的烦恼，有效调伏自己的身心，所以叫身心自在啊，这些身也自在了，心也自在了，是这样的，叫身心自在。这主要是怀业它自己的功能是非常强劲的啊，非常强劲，是虽然就其他的你修成的它也能够自在，但是这个是最直接的一种这个自在的方法。所以说诸佛菩萨的悲心呢，也是这个发现了这样的法，然后呢就说是造出来之后呢，让我们去修持。这方面来讲的话，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还有上次老人家也讲了一个还讲了一个原理，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要让我们的为缘少，除了念这些这个佛法的祈祷文之外，多考虑别人，少考虑自己。如果越考虑自己越多的话，为缘就会越多。如果就是说考虑别人越多呢，为缘就会越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上次给我们讲的一个一个窍诀。因为所有的魔障啊、痛苦啊，它都是因为我执啊，就自我的分别念造成的。所以说，如果就是我们把这个注意力从单着自己，然后去单着所有众生，就利益所有众生的话，这个委员就越来越少了。这个也是一个规律啊，这个也是个自然规律，是这样的。因此说呢，这个就是这个高僧大德们在这个历史当中也是经常修度母，得到度母加持这个善书海的作者无著菩萨，他也是经常修度母的，是这样，度母也是经常给他做帮助这样的。就是有一次不是在这个在过河的时候，然后过河的时候有时候牛嘛是一头羊，反正一个人掉到河里面了，被河水冲走了，他就开始呼就喊度母度母度母，是这样的。然后呢就出现一个人，突然出现一个人，就是长得很粗犷的一个人，是这样。然后就他说我去，他跳进去就把这个捞起来了，捞起来之后就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就是说得度母加持的这些高僧大德也修度母，这里面上次讲了阿底亚尊者，他也是是一直度母受记出家，然后也是转找这个金刚座的这个大菩提塔。金刚座大菩提塔不是说大家去过就知道有一个度母像嘛，在这个墙上有一个很大的度母像。所以那个度母像也是亲自给他受记如果要成佛的话必须要修菩提心，是这样的。然后呢也是这个度母也是给他说，还有呢就化现了这些这个这个妇女，然后呢这样的话对话的方式说成佛最快的就是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大德也是就是说是因为度母的一些劝请而出家，通过度母的劝请而发菩提心。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也通过度母的这个劝请呢到这个藏地弘法，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就问了度母，因为当时那个国王藏地的国王不是请阿底亚尊者来弘扬佛法嘛，但是当时就是说佛法很衰败，受到了一些损害，很衰败，所以说他们就听到阿底亚尊者的一些功德，然后就请派人去请了之后呢，他就到底犹豫到底去还是不去，那就问度母，度母说如果去的话会对这个众生的利益非常大，但是呢就去了之后呢会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会这个减少20年的寿命，是这样的。那么就他就是为了弘扬佛法的缘故，就是这个他本来活90多岁吧，好像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因为来到藏地之后呢，就没有活这么长寿。最后呢，还是到了藏地，就是的的确确噶当派的教义嘛。我们说到了之后呢，他摄受这个通过度母受记摄受了这个中登巴尊者，然后摄受中登巴尊者这个是一个居士啊。中登巴尊者摄受之后呢，然后再创立了这个热正寺，然后就开始有噶当派的这个教研啊。噶当派的教研就是说，在当时的非常非常的。很殊胜修行的教研当中，平时我们的这个前期里面有很多噶当派的格西的一些修行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的教研呢是在开启学门扉啊、三法宝门论等等当中也比较多。他这个现在噶当派没有了，他就说是这个真正的噶当派就单独的教派没有了，他已经融合到各个教派里面去了，是这样的。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格鲁派也是属于这个继承的就是噶当派的一个教研。以前就说这个以前的噶当派叫旧噶当派，现在叫新噶当派，有这样说的反正无论如何的话，他对众生当时的众生树立真知正见啊，然后就是注重修行啊，也起到了很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作用，是这样。这个也是属于度母的一个受记他的一个好的弟子中登巴是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就和度母有关。还有呢就是说是这里面讲他不是在那坛陀寺的时候吗，是接香寺的时候，他当时就说是一个成就者妹子巴大师，他当时就显现上好像是这个有酒啊这些在供养本尊的时候被那个发现了，发现之后呢就他当时是阿底亚尊者管家嘛，按照寺规就把他开除了， 是这样。开除的时候呢，开除的时候呢，就是说密兹巴他就是直接就从他就穿墙而过了啊，就没有从大门走啊，穿墙而过，实现了政府的功德。他当时显现上面就很后悔了，他就问杜牧怎么办呢？他说杜牧说是每天到藏地之后呢，每天要做这个49个叉叉像小泥像，是这样的，然后就可以清洗的罪业。所以他到了藏地之后，每天都是自己和土调和土粉，然后就做这个叉叉像。在前经里面有讲嘛，是这样的。弟子说你这么大的上师了，这个做这个不好意思吧，我们来帮你做，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这个你说什么，难道说是我要吃的饭你们要替我吃吗？意思就是这样，他没同意，还是每天自己去做这个叉叉像。也是因为有这样杜牧的受记的缘故，是这样。那么当然这些也是圣者成就者的事件啊，这样的就是说要创造很多做叉叉像的一些因缘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突出其他修行者的功德有必要性。还有这里面上次也讲了，寂天菩萨也是如菩萨行的作者，寂天菩萨也是得到过杜牧的受记，是这样的。寂天菩萨本来是一个王子，他第二天就要登基了啊，登基之后呢，当时就做了梦，做梦的话第一个是梦到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呢坐在他的一个第二天登基的法座上，宝座上面，他就文殊菩萨坐在宝座上，因为他的本尊是文殊菩萨嘛，他就说他这个为什么本尊坐在宝座上面呢？他就说这个，他说这个文殊菩萨说这个是我的位置，你坐是不合适的，是这样的，也不能坐。哎，他一听了之后他就知道这个意思了，是就说是不是说真的文殊菩萨也是当国王的意思，他就其实就是取了一个你不适合坐这个位置。啊，就你不能当国王的意思，就不适合当国王。然后又另外一种说法，或者说又做了个梦嘛，这里面上次说做两个梦，就是在不同的传记里面说是两个传记，两种不同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他要马上要那个登基之前的晚上，他也做过梦，就杜牧用这个开水，用这个烧，就说这个开水嘛，给他灌顶，敢淋到脑袋上是灌顶。他说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这个水，这个开水不算烫，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登上王位之后会造下无量的罪业，然后就最后堕地狱的这个那个水才烫，是这样。他就从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让他意思也就让他不要去当国王的意思，是这样的。他听了之后就逃跑了，是他没有当国王就跑掉了。跑掉之后就医治了这个这些这个文殊菩萨的化身最后在那烂陀寺，求学嘛。变成了这个著名的三想者，是这样的。三想者之后也是被开除，但是开除的方式也是从天空走的，像他像弥子巴一样被开除的，我就从墙壁走了。他说今天不然被开除了，从天上走了，是这样的。反正也是成就者们就是说实现了很多很多奇特的一种神变，说开除人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害怕，那么就不知道开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人。所以也是在佛学上说，也是这个是不是寂天菩萨，你这样说万一他是寂天菩萨怎么办？有的时候也有很多显现上很不听话的这些居士啊，还有一些不听话的僧人呢。有的时候我以前我们做管家的时候，反正也必须有的时候要去说啊，去怎么样互相开玩笑，这个是不是寂天菩萨，这样的寂天菩萨过来了当心一点。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因为学过这些公案嘛，学过公案的有的时候就是想会不会是寂天菩萨或者是梅子巴之类的成就者的化现都不好讲。还有这个什么在上堂跟我们讲的这个月观论师也是一样的。月观论师他和杜牧的因渊源也是很深啊，前面我们讲的月观论师他在那个早期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就和外道辩论嘛，这个是莫不诺其实在那个什么在有些定解宝论里面注释里面会在有些境界保留论的注释里面会讲他的一种小时候的一些和外道辩论的一些故事。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不需要学习去通达的一个经论的一个大智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来好像是到一个国家国王去当驸马了入赘在一个当驸马，是这样的。当驸马的时候呢他的妻子的名字叫达瑞，大瑞就是杜母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藏语叫大瑞，大瑞的大瑞是那个，他就是杜母，他的这个妻子的名字叫杜母，是这样的。有一天呢，他的这个侍女啊，他在喊这个杜母，杜母就喊这个大瑞大瑞，他突然想，哎，不对啊，这个是，他说我本尊确实是这个杜母啊，如果我天天和这个，好像是和这个带着本尊名字的这个女人一起生活啊，或者说是同床的话不好，他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他就想不能再待了，是这样，他就不愿意再和这个和他妻子不愿意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国王说：“你既然后来国王知道了，他说既然你不愿意和我的女儿住在一个房间，那就他有他的惩罚方式，就把他装到一个木箱里面， 啊，把他这个月棺就是装在木棺里面扔在恒河里面去了。然后扔到恒河的这个他就在箱子里面祈祷杜母加持，是这样的。然后就飘到一个岛上面。岛上面的话就是没有人，然后他就在上面修了很多修法嘛，然后又修了一些观音菩萨像啊，杜母的像啊。后面慢慢人多起来了，这个岛上面人多起来了，是这样。多起来之后呢，后面就说是这个官啊，他就是好像就是说他是个管理者嘛，他的名字就带了一个官字，月官的官字，因为他自己的名字叫月。啊，他自己的名字叫月，然后他又是在这个岛上面呢，好像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好像又给他一个是什么，就是那是一个领导者的意思，他叫月官啊，这样的。他就说像这样，他也是有这样，后面呢，他也是到了慢慢慢慢去其他地方，就上台我们讲的和这个在那伦陀寺和这个月称菩萨辩论啊，这个这也是很多精彩的这个案例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种。也是这个月观居士呢，他也是这样一种，他也叫八戒居士。八戒居士他 一辈子啊，他一生手持这个斋戒，那他是一生手持斋戒的，这个叫八戒居士，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虽然不是出家人啊，他不是出家人，但是他一辈子手持斋戒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斋戒的标准要比这个要比居士戒的标准要严，甚至比出家的戒律还要严，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因为就是这个，因为有时候如果是这个别解脱戒的话，那有些是比较松的啊，比如说是杀生戒，杀生戒他就是说不能杀人就行了啊，不能杀人就是他的一个，他是他根本戒。但是呢斋戒里面不是，斋戒的话就是任何一个众生都不能杀，所以他能够一辈子都是每天守持斋戒，是这样。他就所以他叫也是叫八戒居士嘛，是这样的。他这个八戒比那个八戒要厉害的多了，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八戒就不行了，那个八戒天天晚上在吃饭呢，然后有很多很多烦恼。那这个八戒居士的确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是这样。不多，这个真正一辈子手持八戒的这个不多，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有的时候道友们手持八关斋戒知道很严格的啊，非常严格。他一辈子都能够手持这个，他虽然没出家，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讲呢，就完全胜过出家人了。但是他因为他就说他的修行嘛。还是个修行，一个是个获得殊胜的加持，获得这个杜母加持的一个证悟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呢都和杜母有很深深的因缘啊，这些大德呢就和杜母有很深深的因缘，修行了很多很多。在印度的话，这个大乘的寺庙供杜母，小乘的寺庙也供杜母，反正大家都是对杜母都有信心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我们自己也是经常念诵杜母的这个杜母赞呐、或者说供奉杜母的像啊都有很大的必要性。第五个科判呢，是以世间主尊恭敬供养而赞颂。这里面呢，就是这个世间主尊有十大主尊吧，然后呢，就是被这个世间的十大主尊恭敬供养而赞颂这个杜母的功德。顶礼地凡供奉母，火神风神自在供，鬼王起尸及寻香，夜叉众会皆赞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顶礼的是这个地梵供奉母，或者就是说叫大威德杜母啊，大威德杜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大威德杜母呢，也叫世间供奉杜母，因为他的威德很大，那他会被世间当中比较厉害的，或者被世间的人所供奉的这些天神们的恭敬啊、和供奉之处，所以他的威德很大，叫大威德杜母，也叫世间供奉杜母。这尊杜母的身体是红色的，然后呢，就是说右手也是圣狮印，那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杜母的右手圣狮印。然后呢，左手有持莲花啊、花上呢就是有金刚诀。所以说这样一种杜母呢，就是这个虽然愤怒的杜母在后面啊，它是一个显现上是一个寂静的杜母，但是为了表示摧毁这个邪见的缘故，所以说上师说它也是视线坐在火焰中啊，这个杜母像里面也是有表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被世间主尊所供奉，那么哪些世间呢？被供奉的有地势、梵天、火神、风神、自在，自在里面就是讲水神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水神。然后呢，就是鬼王起尸啊，起尸呢，有些时候呢，起尸是一类鬼神啊，一种就是一大类叫起尸。然后呢，就是说有些起尸呢，就另外一种解释，起尸就是诈尸了啊，就是尸体站起来了，是这样的。尸体站起来的话，就是说是在有些在印度有些也有很多啊，就起尸的。藏区呢也都以前呢也有很多起尸的，是这样的。藏区的门都比较矮啊，是这样的。藏区的门很矮，它的房子的这个门特别矮 矮的话就说是刚开始去求学的时候那些道友们老是撞脑袋，是这样的，不习惯那么低的门，所以一下子就脑袋又撞个包，然后出来的时候又被经常有这样。他门很矮，就是据说就是防起尸的，是这样的。因为起尸呢就是他这个和他们汉地传说的僵尸一样，他就说只能蹦，是他不能够弯腰进来的，是这样。所以他把门修低一点他进不来，然后就外面碰到的时候那就是自求多福了，是这样。然后但是呢就是在里面的话他进不到你房间里面来，他不可能就是说怎么一弯腰进来了，这个不会的。所以说他为了就做一些防范呢，他也是要这个把门修的窗户也小，然后主要是门也很低。然后就是这个死人死的时候呢，就大家去让你也知道看天葬的时候他有一种专门的捆绑法，是这样的。捆绑法呢一方面来讲有一定必要，还有一个就是防起尸的，是这样的。也是一个防起尸的一个方法，但现在起尸很少了就现在起尸不多，以前特别多。这个也是一种起尸，但是呢这里面的起尸不是指那种尸体站起来，它是一类鬼神它是一个起尸的就说是一类鬼神，是这样的。那还有就是寻香钱大婆叫寻香嘛，还有夜叉就说是众会，还有地神夜叉众会皆赞叹。那么他们就受到这些世间尊主的一些恭敬赞叹。这里面的赞叹是说呢，这个世间有十大主尊守护，然后呢就是第四天呢他是护持这个东方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第四嘛，就是说第四天是东方，然后就是这个火神呢护持东南方，钱大婆呢是护持这个南方，起尸呢这类鬼神呢是护持这个，他也是个鬼王嘛，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护持这个西南方，然后水神呢这个这里面宋词里面的自在就是水神，水神呢护持西方，风神呢是护持这个西北方，鬼王呢护持东北方，夜叉呢是护持北方，梵天呢护持上方，地神呢护持下方，是讲的这个宋词里面这个地神好像不太明显，但这里面其实是有地神。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属于世间的尊主，那么这些世间的尊主呢在世间当中被各式各样的人所供奉所恭敬，是这样的。所以尤其是在印度的话，很多很多的这些神，各式神特别多，汉地中国以前也是很多神各式各样的神，实际上呢就每一类人他对他因为众生的喜好不同嘛，有些人喜欢特别喜欢供养梵天，有些人很喜欢供养地势，有些人可能特别喜欢供养某种神，是这样的。所以说但这些呢是被世间人所供奉的，但是呢这些世间人呢这些世间天神呢也不约而同的对杜母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尊敬所供奉，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们有这些世间的鬼神有无量的眷属，但是呢他们见到杜母的时候也升起极大的恭敬心然后敬畏心，然后去供养顶礼赞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杜母的这个功德是特别大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上次也是说呢，我们在这个遇到这个地水火风灾难的时候也是要习惯性的去祈祷这个杜母。如果经常性祈祷杜母的话，一方面来讲经常祈祷杜母的话就是说很多灾祸自然就不会发生经常念杜母，经常念杜母了，很多灾祸自然就回转了。还有，如果正在发生的时候，也要祈祷杜母。祈祷杜母的话，这个灾难很快也会消除，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来讲的话，上次也讲了，这个在印度英经院不是印度，就是在德国英经院呢。英经院的话，就说是这里面说呢，以前不允许女人进去的，那是这样的。有一天呢，就是英经院，就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起火了，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出来一看呢，果然发生了火灾，然后就把这个火就灭掉。灭掉之后呢，英剧院去过的人知道哈，是一个封闭性的这个封闭一个大门进去，是一个封闭性的城堡一样的一种，有房子是这样的。所以他说怎么进来的呢？怎么会有女人的喊声呢？大家都在找，找不到是这样的。然后找不到的话，就说是在一个墙壁上，一尊杜母在说话，是这样的。杜母在说话的话，就说你们应该防备的是女人是火不是女人，是这样的。所以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杜母这个说了话之后。后面的话女人你可以去进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杜母在这个什么就遮止这个火灾，遮止火灾就说是这个要火要着的时候呢，或者刚刚着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杜母的加持吧。有的时候来讲就是通过杜母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就起来之后就开始灭火，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些呢直接用杜母的加持力进行这个把这些灾难去掉的也有。这里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上次还讲了在这个哲蚌寺的拉萨有三大寺嘛，一个是哲蚌寺格鲁派的寺院，在格鲁派的这个大寺庙哲蚌寺里面呢也是有这个杜母显圣，是这样的。这里面主要是说哲蚌寺的僧人在辩论的时候来了一群这个 女人啊，穿着印度服饰的女人，他们就在挑这个僧人的毛病啊，说这个辩论不好，那个辩论不好。刚开始还可以，后面就这个是受不了了，是这样，忍无可忍，就把这些女人就轰走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些女人就是说，是跑到一堵墙面前的时候，全部融到墙里面。然后融进去之后呢，这个墙里面就出现了二十一尊杜母像，是这样的。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社会呢，我们遇到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也不好说。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最好是这个调伏自己的烦恼吧。因为就是说是这些僧人辩论的僧人，辩论法义的僧人，有些时候呢也是忍不住升起烦恼，也会出现这些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所这个轰走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是圣者吗？是凡夫呢？都不清楚啊，是这样。只不过有些呢，可能是被轰走的这些呢，可能是显了神迹了，融到墙里面又显了二十一度母。然后有些可能轰走就轰走了，你都不知道没显什么神迹，但是就没显神迹的也不代表他就是一个现在轰对了，他没有融入墙里面，他没有显出这个像来，应该是轰对了吧，也不一定吧，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他可能是显了，有些他没有显而已，是这样。在那个融进去的，在那个很多地方也有，在冈斯托嘎也有一个冈斯托嘎无光尊者的闭关洞，闭关洞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石头，那个石头上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扎哈拉的一个头像，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当时这个三大护法的扎哈拉，扎哈拉当时就融入到这个石头里面去的，慢慢慢慢也显出来这个扎哈拉他的头像。但可能是后面也画过哈，有的是描过，但是呢就是说是融进去之后慢慢也显出一个扎哈拉的很大的像，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道友去冈斯托嘎的时候呢，就去这个朝拜无光尊山洞的时候也看得到，那个是很大一个，很明显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圣者们呢，有些时候在各种的石头啊墙壁啊也会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实现一些这个让大家生信心，然后让大家能够做福田的一些殊胜的对境，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佛法兴盛的地方是更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说明这个这些佛菩萨，尤其这里面讲度母啊，加持力是非常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经常的去修行啊，或者说是这个祈祷啊，也能够得到一些修行的能力，然后得到一些就是说弘扬佛法的不共的能力。这些来讲的话，一方面是这些修行的自己的一定的福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得到了一些这些圣尊还有护法神等等鼎力相助的缘故。所以说呢，对于修行来讲，一方面来讲自己要好好调伏自己，也不要天天就是说是这个不修行，然后只是热衷于供护法呀，然后就热衷于这些当然你供养了他肯定也会帮助，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主要的还是他护法的，就是你天天供了之后你啥都不做，别人来了之后一看你啥都没做，就是除了供护法是念一下之外，其他的都在睡大觉啊什么的，他在护啥呢？他没啥护的，他来了之后就走了，是这样的，他没什么保护的。然后护法你如果修行的话你在打坐啊念经，哎，他这个人在修法呢保护，是这样的。所以护法主要是保护佛法的，他不是来给你解决什么琐事的，是问题。如果就是说你有什么麻烦，你的修法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琐事这个麻烦事可能会对你的这个修法产生违缘，他可能会帮助你解决。如果纯粹单纯的这些世间的琐事，他也不一定有兴趣管。这个斯诺斯康姆以前早讲过这个问题了。如果是世间的鬼神、世间的护法神，他对这个很在意，是这样的，他就会很灵验啊，是这样的。世间的事情他就跑得很快，是这样的，特别灵验。但是初次见的护法神呢，他对这些兴趣不大啊，是这样。你天天供养最好的酒，然后就天天见这个，他对这个兴趣不大的，是这样的，来瞟一眼。又是为那个事情了，干脆就不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如果你修行佛法啊，很精进啊，这些呢可能就是很愿意加持你啊。如果你是这个事情本来虽然是所世间的事情，但是它会影响到我的文思修，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也会帮忙。是，只要和修行佛法、弘扬佛法有关系的，它可能会帮助。纯粹的世间法，它可能不一定帮助。但是呢，既前面我们讲了，世间的鬼神就是说它很快，但是危险性也大。世间的鬼神就是说他高兴的时候就特别高兴，然后就只要中断一天或者是稍微不注意，一下子就惩罚就过来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显现上面以前上师老人家也讲过，他们以前的话从小有一些供养的世间护法，这是传统，家里面传统。所以有些时候呢，不供的时候他就会显现在比较那个什么委员，他可以制造麻烦，就是这样的。连就是说这些大上师跟我们讲过，他们有些时候会遇到这些就是护法神不高兴的，给他们制造委员的。但是初见护法就不会，他不会说今天没供啊，或者一段时间不供他怎么样，他不会的。但是你每天供的话，可能是增上你的那个信心，然后就是说持续性的遣出委员，这个是可能是 它也是相关联嘛，你的信息和念诵和它的加持二者之间呢，也是一个通畅的渠道，是这样。但是呢，就是世间护法，刚刚我们讲了哈，快是快，就有些人他就是经不起这个诱惑，他就是供世间护法，供了之后就很麻烦。后面刚开始都是特别顺，反正要求什么都得得到，就类似于就是说有些养小鬼啊，就类似于那种。有的时候是快是特别快，但是就是说这很后面的事情特别麻烦，非常非常麻烦，是这样的。所以各自各样不顺利的事情都会有。所以说在藏地也有一些供世间护法的，但到了后期的时候呢，要不然就各种各样的残疾，要不然就是神志不清啊，要么就是残疾啊，是这样。也有经验的人说，这个人肯定是在供那个什么护法，他你看他的这个脚哪个什么这种问题，他就是没有顺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要去为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就是说只要把事情办成就行了，管他是不是世间护法或是出现事法，有些东西不能碰的呀。有些时候就是说是这个碰完之后就特别麻烦，是这样。但是出世间的护法不会有这样的，但是你要自己要认真修行，你如果认真修行，他肯定会认真护持你的，是这样的。但如果你不认真修行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他不一定就是这个有兴趣啊，不一定有兴趣，这个是很多上师都是这样讲的，这个说法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哈。所以上师里面讲了，在讲度母的时候也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教研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当然上师也讲了很多，后面也讲了很多要对誓言的一些守护，发了承诺的事情，就发了誓言呢，也要这个认真去承诺，最好去承诺，做不到一定要忏悔。所以说这一方面呢，就是发誓言的时候呢，要郑重承诺，然后就承诺之后呢，要尽量去做，包括我们。发愿念的这个发愿的念诵的这些这个心咒啊佛号啊，有些时候就是说可能时间到了没念完，还是应该继续，不管怎么样把它补念，一定要念完，是这样的。因为自己是承诺过的啊，承诺过，不要，我千万不要想反正都过期了，过期我也念不完了，干脆就不念了，这个不好。过期的当然你们念完是不好的，但是呢这个如果能够把它补齐呢，也算是一个态度吧，啊，也是个态度。如果有这个态度的话，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不会有很大的过患，是这样的。这个誓言坚定呢是这个很重要，做人稳重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上师那边也是做了一些很殊胜的教诲。尤其是呢，藏人上师在这个课的最后，他也是这个鼓励这个汉地的女众女修行者多祈祷度母，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的话，一般而说呢，女众的这个委员业力啊，比男众来讲要比较稍微要深重一些啊，稍微深。这个不是说这个重男轻女啊，或者是歧视，的确从这个方方面面来看呢，的确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啊、胆气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的话，的确还是要弱一些，更容易受到伤害啊等等，它都是一些具体的表现。所以说一般来讲呢，女众的委员的业力要比较深重一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说呢，既然度母他示现了这个女相。也应该是格外的对，就是说是这个女修行者呢，应该格外照顾一些。所以说，这个女众修行者能够经常的修度母，经常修度母的话，应该，上师的意思说，应该看起来应该比男众应该快一点的加持呢，应该要更迅速一些，是这样的。假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同样是假如说五分钟得加持的话，可能女众三分钟的时候就得到了，收到了。然后呢，就是说剩下的两分钟呢，慢慢到了男众这个地方，也可能是这样的，稍微要缓一点吧，他可能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反正就是信心很重要，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对度母有信心呢，就是说好好祈祷的话，这个很多委员呢，自然而然显出的，这个是无期的，加持力无期的缘起规律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相信，那就另当别论了。不相信有的时候呢，也不说明你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个身体信心之后呢，认真去祈祷的话，的确会获得很多很多的加持，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